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九题：生命之光派的圣所教训究竟有什么错误呢？姜炳国原是韩国本会的牧师，后来离开本会机构，移民美国，自己传道，并建立了生命之光派的组织。我曾看过他的最初的讲道集《生命之光》一二三册，后来从中取出改编成的《救赎的蓝图》一书、《圣所制度的研究》等，和他的其他好些讲章，以及《生命之光派》的网络和刊物的一些讲章。姜炳国和他的一派的传道人在传讲中都强调要靠圣灵悔改，靠圣灵成圣，靠圣灵遵守上帝的律法，本是很好的。他们也反对那些原先来自国外的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片面虚假的福音，但可惜却矫枉过正，而传出了另一些偏激的、错误的，甚至严重错误的教训。国内外新神学观点者所传讲的片面虚假的福音，国内外新神学观点者宣讲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或是有意将悔改的含义也改变了，说什么承认自己是当死的罪人就是悔改了，根本不提悔改包含着畏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喜乐的泉源第三章悔改第二段，他们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人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或是有意将成圣的标准降低，认为成圣不是无罪的意思，因此他们都是片面引用华爱伦著述中有关因信称义的教训，并故意将怀训中因信而有的义，实际上呢，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也都当作因信称义去理解。在他们的宣讲中，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福音。其实圣经中纯正全备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就是靠主的血赦罪，和因信诚义，就是靠主的灵成圣两大恩典。罗马书三章、四章、五章主要讲解了因信诚义的恩典，六章、七章、八章主要讲解了因信诚义的恩典。尤其严重的，他们片面强调说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完全因信靠恩，这固然是对的，和信徒行为表现无关，和在主里追求离罪成圣靠主遵守律法无关，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信心怎能和行为分割呢？经上再三告诫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再说我们所信靠的救恩，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怎能说因信靠恩得救和信主后行为好坏无关，和遵守上帝道德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无关？信徒若不在主里靠主离罪成圣，遵守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绝不会赦免他们的罪，称他们为义，他们也绝不能得永生进天国。使徒保罗告诫我们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罗马书六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又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主耶稣也早就对此呢发出了严厉的告诫，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因此新神学观点者所传的福音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虚假的福音，因为没有悔改认罪，没有行为表现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这些新神学观点者也自以为是福音派，但他们只是福音派中的少数派，大多数持守路德、马丁和卫斯理、约翰等宗教改革家的正统的福音派，也都是反对这些错谬观点的。现在2017年网络上可以看到的东南亚基督教布道家平约瑟牧师，也正是宣传这种片面虚假福音的典型事例，生命之光派的交往过正的偏激错误观点。首先是对福音和因信称义的错误看法，现在要讲到生命之光派和随后受他影响的天使期刊对新神学错谬观点交往过正的偏激错误的看法。怀艾伦著述中时常讲到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说因信而有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也就是靠主的血得蒙赦罪，而也是指因信诚义，也就是靠主的灵成圣，这才是全备的福音。可惜生命之光派和随后受到他错误影响的天使期刊也和新神学一样，将怀信中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说因信而有的义，错误的理解和翻译为因信称义，也误以为因信称义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采用了和新神学观点者相同的说法。但为了反对上述新神学只讲虚假的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严重错误，于是他们就将因信称义的定义扩大化了，将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也包括在因信称义的定义中了，认为因信称义的定义实为赦罪，等于称义赦罪加上诚义成圣，认为因信称义包括赦罪和成圣两个阶段，将因信称义解释成和因信诚义相同的意思和同一件事，甚至认为必须要完全成圣成义了才能真正称义，结果是对新神学错误观点的交往过正。新神学只强调因信称义，不宣讲靠主成圣，他们却是只强调靠主成圣而忽略了因信称义，实际上是误解了因信称义。他们一直不明白称义和赦罪是同一件事，不明白称义赦罪的真实意义是指我们所犯的一切罪都完全归在主的身上，而主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完全算在我们身上，于是上帝就爱我们如同爱主耶稣一样，也不明白我们所以能因信称义蒙主赦罪完全是靠主宝血的功劳，而不是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因我们靠主所行的义并不能使我们得蒙赦罪称义，而且我们所行的义若和主所行的义相比呢，总是相差很远。我们认为称义的定义不只是指赦罪的意思，而也是指行义的意思，又认为因信称义不完全靠主宝血功劳，而也要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 因他们认为圣经中对称义还有另一种定义，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自己所说的，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罗马书2:13。像这样的解释完全是误解、歪曲和违背了使徒保罗的原意。保罗在书信中始终强调是，人只能因信靠主宝血的赎罪功劳称义，而不能因自己的行为称义。保罗在罗马书中首先指出外邦人都是有罪的，罗马书1:18-32，接着又指出犹太人也都是有罪的，他们虽然自以为明白上帝的律法，且自以为义轻视论断外邦人，但实质上仍然是违反上帝律法的，罗马书2:1-29。因此保罗说了这样一句话，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罗马书2:13。但保罗并不是在此教导犹太人要靠行律法称义，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人类始祖在犯罪堕落前是没有一点罪的，而且他们也有力量遵行上帝的律法，只要他们一直遵行律法，就能一直被称为义。但人类犯罪堕落后，就不可能靠遵行律法而被称为义了，只能靠主的宝血赎罪功劳，才能得蒙赦罪称义。因我们在主里所行的义，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靠主所行的义，和主所行的义相比，总相差很远。难道我们不要靠基督所归算给我们的无限完全的义而称义，却要靠自己所行的义而称义吗？保罗接着在3中又进一步指出，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有罪的，并且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能因行律法称义。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3:9-20。接着保罗就指出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靠主宝血赎罪功劳而因信称义，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因正确翻译为不是因着遵行律法。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3:21-26、28:31。接着保罗又指出，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保罗自己所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4-8。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也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怀艾伦也如使徒保罗一样教导我们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页1891年手稿21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造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待他是义人，爱他就如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又说，罪人只有借着信靠上帝爱子的赎罪牺牲而得称为义，没有义人能因自己的任何作为称义，获得称义的唯一条件是信心。但信心不但是相信，而也是信靠信从。信息选粹卷一389页。怀艾伦在另一处又更详细的教导我们，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附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罪，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使徒行传二十章20-21节，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章75-76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手稿21，圣经注释卷61070-1071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因此生命之光派和天使期刊上有些人误用保罗的教训，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作为对称义的另一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至今对称义仍持有这样错误的看法，将因信称义解释成和因信诚义同样的意思，将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混为一谈，或认为是同一件事，或是认为必须要完全成圣成义了才能真正称义。不可将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混为一谈。例如在江秉国牧师的《生命之光》1-3册中，不断讲述靠圣灵悔改，靠圣灵成圣，靠圣灵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很好的，但对因信称义的讲解却是错误的。例如书中说，我们到了耶稣那里以后，耶稣就会使我们可以遵守这个律法，而以我们的行为是不可以做的，这样的道路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生命之光第一册第25节因信称义222页又说，如果我们这样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会胜过肉体的情欲，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应该说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是指靠主的宝血功劳得蒙赦罪的意思，因信诚义是指靠主圣灵大能成圣的意思，二者的意思是明显不同的，不应该将二者混淆起来。 生命之光第一册第25节因信称义218 221 222页228页，受生命之光错误道理影响的天使期刊也忍在大力宣讲这样的错误教导，将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混为一谈，将因信诚义靠主成圣也包括在因信称义的定义之内，甚至认为必须要完全成圣成义才能真正的称义。有人称赞生命之光派圣所的道理，对称义的要求讲得很高很好，不但要杀三祭羊羔基督，而且还要将羊羔指这样的改指罪人自己的五脏洗净，将羊羔剥皮，并将羊羔切成肉块，在坛上用火焚烧。其实这样解释不但有解经上的明显错误，而且有真理原则性的错误。幸而悔改的罪人所以能得蒙赦罪称义，完全是靠赖翻祭羊羔基督的被杀流血，并被剥皮切块，在坛上被火焚烧，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恶流血舍命，并在肉身上特别是心灵中受尽了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刑罚，以致心脏破裂而死，远超过将来罪人受火刑而死的惨痛，而不是还要靠罪人自己被剥皮切块，在坛上被烧尽自己的罪恶，才能得蒙赦罪称义。而且罪人是在信而痛悔，求主赦免，并求主恩助他离罪成圣时，就立即得蒙赦罪称义的，而不是等他将自己剥皮切块，在坛上烧尽，完全离罪成圣后，才能得蒙赦罪称义。其实在主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乃是终身不断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求靠主保血赎罪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也都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的再来。正如前面已引证的怀艾伦的教导，罪人只有借着信靠上帝爱子的赎罪牺牲而得称为义，没有一人能因自己的任何作为称义。也正如以上已引证的怀训教导，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号基督的生灵都应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附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赦免和称义是同一件事，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再也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不可将称义的经验称为圣所外院中的经历，不可将称义、圣化、完全诚意分成三个阶段。生命之光第三册中又说，关于义有三个步骤，称义的经历是在圣所的外院，圣化的经验是在圣所，完全的诚意是在至圣所。上帝在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也就是把我们预先假想成已经是义的了，一直到哪个程度呢？他不再是算我们为义，而是把我们定为完全的义人。生命之光第三册139页，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严重的误解，以为信徒开始的时候需要因信称义，以后完全靠主成圣成义后就不需要因信称义了，因我们已经被主定为完全的义人了。 而且生命之光派也在教导人，必须等到上帝渔民在至圣所中完全成圣成义，品格被固定，不会再犯罪后，我们的罪才能被涂抹，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才能进天国享永生。我们能得永生进天国，完全靠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但必须不断地求主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主爱人。生命之光的作者和受他影响的人一直不明白，我们每一个圣徒在查案审判时，罪恶的记录册所以能被永远销毁，或说罪恶记录被涂抹，所以能接受上帝的印记，主来时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是要完全依靠基督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众先知和众使徒中也没有一个人敢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得永生进天国。但以理书9章17到19节，犹大书21节，因为我们靠主所行的义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罗马书3章24到28节，8章33到34节，况且我们所行的义若和主相比总相差很远，就是我们个人彼此相比也会有所差距。腓立比书3章7到15节，我们靠主所行的义也永远不能和主所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也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行的义相比。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明，我们如果要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而因信称义，就必须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而因信诚义，靠主成圣。因为我们如果不肯在主里努力追求完全诚义成圣，如果不肯完全的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道德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了。实际上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在一个人真正信而悔改的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我们不但要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也要恳求主恩助我们完全离罪成圣，也就是因信诚义。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也都是必须同时领受的。使徒行传5章31节，人不能只要赦罪的恩而不要悔改的心，人如果没有悔改的心，也就得不到赦罪的恩。我们必须靠主恩助，为过去所犯的罪痛悔，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的罪，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也要恳求主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因信称义。这样我们就能立即因信得到主的赦罪称义。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使徒保罗和十字架上信而悔改的强盗都同样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才能得永生进天国，但也同样要不断求靠主的恩助完全离罪成圣。所不同的是，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只是开始走上了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保罗则在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上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只是在无限完全的主面前永远感到不够。腓立比书3章12到15节，当然刚信主悔改的强盗和使徒保罗将来在天国中的赏赐显然是有很大不同的。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怀艾伦教导我们说，那时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时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 由于生命之光派等只强调靠主成圣，而忽略了因信称义，实际上是不明白因信称义，不明白完全靠主宝血功劳得永生的真道。造成的危害之一是会使信徒有时担心自己不能得救。例如有一位深受生命之光派道理影响的热心爱主的姐妹曾写信给我说，他相信144000人是真实的数字，这样看来呢，最后得救人数太少了，他担心自己主来时不能得救。又例如有人问一位加入生命之光派的爱主的姐妹说，假如基督明天就来，你能得救吗？他回答说，我怕自己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十字架上强盗临死前信靠主恩，痛悔改过，求告主名，尚且可以得永生进天国。像他们这样热心爱主的、愿意追求的信徒义工，为什么还担心来不及准备，怕不能得救呢？这岂不是又一种靠行为得救的错误思想在作怪吗？也许他们是受到生命之光作者姜秉国牧师以下一段错误教训的影响，说有一天起来一看报纸，在美国星期日法案已经颁布了，啊，这怎么办呢？这回该来的终于来了，赶紧去翻圣经，赶紧去祈祷，赶紧做禁食祷告吧。那时已经晚了，到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是晚了，因为我们品格的培养和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去完成的。当星期日法案来临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的指本会中，他们的恩典时期就过去了。同时准备好的童女，上帝就会降晚雨圣灵给他们，晚雨圣灵与上帝印记是一样的，他们就会出去呼喊。有很多准备好的上帝的百姓从巴比伦出来，生命之光第一册星期日法案164-165页。以上所谓当星期日法案来临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的指本会中，他们的恩典时期就过去了，是毫无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所有人恩门关闭是在查案审判结束，救恩大功完成时，启示录22章11-12节。怀艾伦早就告诉我们，现今天上圣所中正在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这工作已进行多年了，再过不久，究竟多久无人知道，就要审判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了。在可敬畏的上帝面前，我们的生活要经过检查。主必定快来，8月30日。晚雨复兴和早雨复兴的性质是相似的，都会有空前的能力和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帮助我们完成传道救灵大功，预备迎见主来。晚雨复兴时，不但会使许多未信主的人悔改归主，许多基督徒灵命复兴，调转脚步，改守安息日，而也会使本会中有一些不冷不热的信徒醒悟过来，重新悔改寻求主。他们也许真会说，赶紧翻圣经，赶紧去祈祷，赶紧做禁食祷告吧。所谓那时已经晚了，到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是晚了，因为我们的品格的培养和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去完成它，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也含有一些靠行为得救的错误思想。上帝对以色列人中长期不断被盗的恶人尚且不断发出慈怜的恩召，直到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地也仍然不住的恳劝。正如被掳到巴比伦乡间的先知以西结所得的启示，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章11节。那么上帝又怎可能对本会中没有悔改发热心、没有准备好的信徒不再给予悔改寻求主的机会了呢？何况那时正是晚雨圣灵配降、圣功空前复兴来到之时。 华严论论到满语配降时也从未这样说过，只是告诫我们说，有一些人不但没有聪明地利用当前的机会，反而闲懒地等待着一个特别属灵奋心的时机，妄想届时他们传道的能力必要大大增加，同时他们却忽略了当前的义务和权利，而让自己的灯光暗淡下去。他们希望着将来有一个时期来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特别的恩惠，使他们一变而成为有资格为主服务的人。然而如果今日上帝教会中的教友同属灵生长的源头没有活泼的联络，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便要发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若不替尽自己的灯火使之明亮，他们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便不能接受更多的恩惠。使徒行述第五章倒数第七段到第四段，意思是他们虽然可以悔改得蒙赦免，然而却不能得到更大的能力被主所重用。其实任何一个罪人，不论多么软弱败坏和有罪，只要他被上帝无限大爱和基督舍命救赎洪恩所感动，愿意立即信而悔改，不但恳求主饶恕他的罪，而也恳求主救助他离弃他的罪，就必立即得蒙赦免和拯救，立即被主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例如十字架上临死前悔改的强盗就是这样，又如税吏长撒该想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的无限大爱所感动，立即当众在主的面前做出悔改的见证，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在圣灵感动下，他的悔改多么彻底，甚至连主耶稣都受到感动，欢乐地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他的罪都已立即被主赦免了，他的心灵也已立即被主圣灵洁净更新重生了。在上帝眼中，他已不再是罪人，而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如果他这时立即死去了，他也能像十字架上信而悔改的强盗一样，将来必能复活得永生进天国。当然如果他还活着，他还要每天不断的祷告，学习主的圣经真道，每天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每一违反上帝律法的罪，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自己的罪，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自己能守全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而因信称义。当我们一直在主里这样追求时，我们就一直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即使我们刚做信徒时，由于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在遵守律法的属灵经义和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上，难免时常会有软弱过失，甚至重复悔改同一过错，但主绝不会丢弃我们，而且极其怜爱我们。只要我们不断地到主面前来谦卑悔改，恳求赦免和救助，主必帮助我们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就如伟大的使徒保罗在刚信主悔改后，由于开始时没有学会靠主得胜，也曾有过一段同样的痛苦挣扎的经历。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但保罗很快就学会了靠主得胜的经验，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章14到15节、18到19节、22到24节、25节。他后来甚至做出这样靠主得胜的见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3节。再说， 我们基督徒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上也是没有止境的。在主无限大爱的激励下，我们每个人都切需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更深谦卑悔改，不断因信称义，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主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得胜一切考验，不断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无瑕榜样，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再来。当我们这样在主里不断追求时，我们心灵中也必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必能靠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基督，日渐不断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直到欢然迎见主的圣面，也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完美榜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是永远相连不可缺一的，悔改的深度无止境，成圣成义爱主爱人的程度无止境。还有所谓称义的经历是在圣所的外院，圣化的经验是在圣所，完全的成义是在至圣所。将称义和成圣成义分割成两三个阶段的说法，在属灵的经验上也会对人产生严重误导。其实在所谓外院的经验中，不但有因信称义的经验，而也同时有因信成义靠主成圣的经验。在所谓的圣所和至圣所的经验中，并不是只有靠主成圣因信成义的经验，而也同时有不断因信称义的经验。正如前面已提到，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在一个人真正信而悔改的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因信称义，就是求主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的罪，和因信成义，就是求主恩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的经验。而且我们必须明白，基督徒是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诚意成圣爱主爱人的程度也是没有止境的。每一个真实重生的基督徒一生中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成圣，最终在主里安睡时或主来时，在心灵品格上所能达到的诚意成圣爱主爱人的程度也都是不相同的。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天父的完全是绝对的无限的完全，我们个人在主里今生所能达到的完全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完全，我们永不可能达到天父那样绝对的无限的完全。我们将来在天国里还要和天使一样，永远不断的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基督徒在靠主追求成义成圣的道路上，首先要学会靠主脱离肉体的辖制，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要学会时时不断靠圣灵得胜，征服致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六章的八节。靠圣灵致死自己犯罪的倾向或说罪性，罗马书八章七到九节、十三节，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六章十四节、二章二十节。生命之光一书上说，人受试探时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有了罪的冲动时，这还不算是罪，只有私欲怀了胎，言行上生出罪来才算是罪。这说法是不够正确的，心灵意念中有了罪的冲动也是罪。书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我的心里有罪的诱惑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罪的诱惑，我感受到了罪的冲动，这个本身此时还不能被定为罪。但是当我把这个诱惑完全接受下来，把它抱在我的怀里，使它怀胎和孕育，然后我愿意这么去做，这就构成了罪。很多人在感觉到罪的诱惑的时候，就认为这已经是罪了，所以一直很苦恼。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必要这样苦恼。虽然在我的身体里会有罪的冲动产生，虽然外在的原因可能诱惑着我，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获得胜过罪的能力。生命之光第二册十二，如何胜过罪恶，145页。其实这还不是最完全的得胜，因为他的心灵已经开始有一点被罪所玷污。最完全的得胜应该是时时天天终身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致死我们一切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以致能在试探面前不动心，不被私欲，原文就是情欲牵引诱惑。也正如主导文的原文中所教导我们的，不叫我们进入，或者翻译为陷入试探。如果我们的心灵有了软弱，有了罪的冲动，就当立即求主宝血赦免洗净，求主圣灵洁净成圣。但最完全的得胜状态是心灵的防线极其巩固，试探一点儿都不能引动我们的心，撒旦在我们心里无孔可钻。正如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完全得胜的榜样，华艾伦教导我们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使徒保罗也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原文就是情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当然，这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要在主里天天死。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我们也要不断的求靠主保守自己的心灵意念完全的圣洁无罪，并一心爱主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随时随地的若有任何一点罪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就要立即求主宝血洗净，求主大能根除。主的救恩是大有能力的，必能帮助我们做到这一步。然而即使我们已能做到这一步，我们心灵意念中已没有明显的罪，但也不等于我们已经完全诚意成圣了，不需要更深的悔改追求了。其实即使我们心灵意念中没有了明显的罪，也还可能有隐而未显的罪。诗篇19篇12节，我们爱主爱人的心不够也是罪，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工作有任何缺欠也是罪。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无止境，心灵品格的成圣完全和爱主爱人的程度无止境。 而且成圣是我们时时天天和终身不断的在主里致死自我顺从基督的结果。我们还要天天求主使我们更成圣，更谦卑柔和，更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更爱主爱人。我们在爱心上是永远亏欠于主的，我们要天天在主里追求更完全，也求主赦免我们不够完全的罪。其实我们的心灵越是亲近主，越是感受到主无限的大爱和柔美的圣德，我们越是得到更多的圣灵和真理的光照，我们也越是会感到自己的软弱、亏欠、不足和罪愆，我们也就会在主的面前不断更深切的谦卑悔改，恳求赦免，也就是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也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也要在主里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因此我们圣徒在世时需要不断谦卑悔改，求主赦免，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也就是需要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因信诚义的。我们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也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我们要在主里日益不断的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也就是要求靠主的灵，日益不断的默想和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使徒保罗的榜样和教导，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的。他晚年虽然在灵性品格上已达到极高的境地，正如前面已引用他的话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20-21。但同时呢，他仍然谦卑地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就是因信诚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我若至死忠心，就必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的小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3:8-15。怀艾伦的教导，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人何时自称自己已经圣洁，他们便是提供一个足够凭据，证明他们离开圣洁的实情还很遥远，他们看不出自己的弱点与缺乏，他们认为自己是反照着基督的形象，全是因自己对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与他们救主之间的距离越大，则在自己的眼中看来，他们越加显为公义的。成圣的人生1:7。在另一处又教导我们说，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一时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微薄而间断的努力绝不能纠正过错，
也无法造成品格的改善。唯有借赖恒切的努力、辛苦的锻炼与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得胜。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胜那残累的罪。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齿言。我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众使徒和先知中，从无一人自称是没有罪的。凡曾过着与上帝最亲近之生活的人，凡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故意犯一件错行的人，凡曾蒙上帝赋予神圣亮光与能力的人，都承认他们的本性是有罪的。他们既不靠肉体，也不声称自己为义，而完全仰赖基督的义。凡仰望基督的人都必如此。我们欲意就近耶稣，就欲意辨识他圣德的纯洁，欲意看出罪的非常邪僻，我们也就欲意不想高抬自己了。心灵就必不断的渴慕上帝，也必做经常恳切而痛心的认罪，并在他面前自卑己心。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上，每前进一步，我们的悔改就必加深一步。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愿执司记录的天使写下上帝子民做圣洁之挣扎及斗争的历史，且让天使记录他们的祈祷和眼泪，但千万不要从人的口中发出我是无罪的，我是圣洁的这种声明而玷辱了上帝。因为成圣之人的口绝不是发出这种僭越自恃的话。使徒行述第55章467到468页。真正成圣的意义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顺从，完全的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归于上帝。我们的良心必须洗净，除去死刑，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固然仍未完全，但我们却有特权从自我及罪恶的残累中打开一条出路，进到完全的地步。伟大的可能性，高尚而圣洁的成就，乃是人人力所能及的。使徒行述第55章470到471页。当你的心灵渴慕上帝时，你必要发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多而又多。当你默想这些丰富时，你就必能获得他们，也必能表显救主牺牲的功德，他公义的保障，他智慧的丰盛。于是他的能力必要将你没有玷污、无可指摘的呈现在上帝面前。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使徒行述第55章472页。我们是要在外院中不断因信称义，不断靠主成圣的。姜秉国牧师论到圣所的制度说，称义的经历是在圣所的外院，圣化的经验是在圣所，完全的成义是在至圣所。又说，在圣所圣化过程中，他们心里面再次犯罪跌倒后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正如他文中举例提到，有一次他和妻子看望弟兄姐妹回来时，不满责怪妻子所说的话，妻子也对他生气，不理睬他。他是怎么做的？那就是回到外院献祭，再次经历死而重生的赎罪祭的经验，就要悔改，再次重生，然后立刻重新进入圣所。因圣所里面是没有为了饶恕罪而设立的祭坛和献祭的。又说， 我们在圣所里面走圣化的道路的过程中，也许会数十次、数百次的在圣所里面和外面进进出出。但是要记住，在圣所里进进出出的次数越多，我们的良心会变得越来越迟钝。录自 SOS 网上圣所的制度一文，作者虽想发挥好的教训，但这些说法是很错误的。主耶稣在外院代表世界中，祭坛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第二天从死里复活后，又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将自己所流的宝血带到天上真圣所中，天天不断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赎罪和代求。怎么能说在天上圣所中没有赎罪祭呢？使徒约翰劝勉我们说，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一章九节。使徒保罗也同样勉励我们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又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七章二十五节。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讲述本会圣所的要道时，也明确教导我们，主耶稣复活升天后，就以我们新约大祭司的身份进入天上圣所中，天天不断地用他的宝血功劳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到2300日公元1844年时，又为我们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中，在上帝宝座前开始进行洁净圣所的查案审判工作，但同时也仍然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时时不断地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主耶稣不但以他的宝血功劳使我们不断获得赦罪称义，而也以他的圣灵大能不断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又以他的圣言真道不断喂养我们的灵命，洁净我们的心灵，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完美的心灵品格，使我们能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生命之光派不讲这些重要的属天的圣所要道，却去讲这些在外院和圣所之间进进出出和多次重生的奇谈怪论，连重生和在基督里长大成人的真道也没有完全明白，或说连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的真道也没有完全明白。圣经中清楚教导我们，罪人是能立即信而悔改，被主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而获得属灵新生命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到十五节，就如税吏长撒该在主爱感动下的彻底悔改，立即被圣灵重生，但重生后的幼小生命还需要不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华艾伦在喜乐的泉源前面七章中详细讲述了罪人被上帝的大爱所感动，信靠基督的救恩而悔改认罪，被圣灵重生的经验。在后面六章中又详细讲述了重生后幼小属灵生命怎样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正如怀艾伦在第八章一开头承前启后的教导我们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之为重生，又如农夫撒的好种子发芽生长，那才信悔改归向基督的人乃是像柴生的婴孩， 在基督耶稣里面渐渐长进，以致成人。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喜乐的泉源第八章首段。或者换一说法，罪人是可以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的。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就如十字架上的强盗临死前信而悔改，立即蒙恩得救，但蒙恩得救后还要不断的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做成得救的功夫。正如使徒保罗的教导，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所谓做成得救功夫的意思，也就是要将我们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和加深下去。或者换一说法，也就是要使我们重生后的幼小属灵生命不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以致能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我们所以要恐惧战惊，并不是因为怕上帝离弃我们，而却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为什么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为了防止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因为已经因信蒙恩得救的人，还有失去信心，失去主救恩的可能。已经重生而获得属灵生命的人，他的属灵生命也仍有病衰死亡的危险。正如保罗所指出，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六节。我们怎样才能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有五件事必须经常不断努力去实行的：不断祷告，勤读圣经，不断在主里求主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在陆光的圣道专题研究一书中，也有重生，在基督里长大成人，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三个专题，详细讲解了这些圣经真道。陆光网站上有这本书。其实我们上帝子民今生都是在外院中预表地上生活为人，但我们借着祷告、读经和默想，都可和至圣所中天父上帝、救主耶稣亲密交往。我们因之信都可以不断住在主里，主也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经验，都必须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保持和加深的。生命之光将称义的经验和成圣的经验机械地分成两个或三个阶段是完全错误的。称义和成圣的经验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我们基督徒是必须要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并不断地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基督徒是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诚意诚圣爱主爱人的程度也是没有止境的。每一个真实重生的基督徒一生中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成圣爱主爱人，追求完全向天父，最终在主里安睡时或主来时，在心灵品格上所能达到的完全的程度也都是有所不同的。正如前面已经详述的，使徒保罗也以身作则地教导我们说，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按这就是因信成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五节。罪恶记录册怎样才能被销毁呢？怎样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呢？现在再讲一讲我们的罪恶记录册怎样才能被销毁呢？怎样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呢？必须等到查案审判临到我们个人时，查证我们天天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得蒙赦罪，也就是不断因信称义，天天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就有上帝的印记盖在我们的额上，不但保证我们主来时必能得永生进天国，而且也会决定我们个人在天国中奖赏的大小。同时，我们个人的罪恶记录册也要永远被销毁，这也就是所谓罪恶记录永远被涂抹的意思，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主要含义。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我们必须明白，无论是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或是伟大的使徒保罗，或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末后十四万四千人，我们在查案审判临到时，我们的罪恶记录册所以能被永远销毁，也就是罪恶记录能被涂抹，所以能接受上帝的印记，所以能在主来时进天国享永生，都同样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赎罪的功劳，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因我们在主里所行的义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所行的义和主相比也永显不足，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先知、使徒和圣徒敢依靠自己的义而得永生进天国。主耶稣在查案审判结束时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忍就不义，污秽的叫他忍就污秽，为义的叫他忍就为义，包含了称义和诚义的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因信称义的叫他仍旧因信称义，其次是指因信诚义的叫他忍就因信诚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首先是指因信称圣的叫他忍就因信称圣，其次是指因靠主成圣的叫他忍就靠主成圣。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那时我们个人包括十四万四千人，一生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追求完全，最终在诚意诚圣爱主爱人的程度上也会有所不同，这将决定我们个人将来在天国中属灵奖赏的大小也会有所不同。正如使徒保罗以身作则教导我们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3:12-15，预言之灵也明确提到，已经受印的上帝余民，虽然都已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说明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说明他们都是靠主成圣的。启示录7:14-14:5，他们也都是宁死不屈，忠心到底，坚守上帝全备诫命和其中的安息日的。但他们最后在雅各大患难中和基督复临时，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仍然感到自己的软弱和不配，仍都丝毫不敢依靠自己的义。他们最后所以能得蒙拯救，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完全是靠主宝血赎罪的功劳，也就是靠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自己在基督里所行的义。正如《善恶之争》一书中所示，在雅各大患难时，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们的希望消沉了，因为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简直看不出什么良善，他们充分认识自己的软弱和不配，撒旦要恐吓他们，叫他们想起自己是没有希望的，以为自己污秽的罪迹是永远不能洗除的，他希望能破坏他们的信仰，叫他们屈从他的试探，并不再效忠上帝。虽然上帝的子民被那些决心要毁灭他们的仇敌所围困，但他们所感到的愁苦还不是因为怕为真理受逼迫，乃是怕自己还没有悔改一切的罪，或因自己的某一些过失而使救主的应许不能实现在他们身上。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3:10，他们若能得到赦免的保证，就不怕受苦刑或死亡了。但如果他们不配做他的子民，并因自己的品格上的缺点而丧命，那么上帝的圣名就必受到羞辱。他们也深深自责，因为他们没有更大的力量去抗拒并阻止这罪恶的洪流。他们感到，如果他们过去用尽一切才能来侍奉基督，并再接再厉地向前迈进，撒旦的势力就不至于这么猖獗地攻击他们了。他们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指出自己过去怎样为许多罪恶悔改，并提出救主的应许，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以赛亚书27:5。在大艰难的时期中，当上帝的子民因惧怕和痛苦而受折磨时，如果他们发现还有未曾承认的罪，他们就必站立不住，他们的信心必因绝望而消灭，他们就再没有把握祈求上帝拯救他们了。但事实上，他们虽然深觉自己不配，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隐藏的罪，原来他们的罪已经先到审判案前被涂抹了，这时他们自己也想不起来了。那些在目前很少操练信心的人，将来最容易屈服于撒旦诱惑的能力和强迫信仰的法令之下。既或他们经得起这种试炼，但他们在大艰难的时期却要被卷入更深的忧患和痛苦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养成信赖上帝的习惯，他们现今所忽略信心的操练，他们必须在灰心绝望的非常压力之下从头学起。照人的眼光看来，上帝的子民不久必要用自己的血来印证他们的见证，如同先前的殉道者一样，他们自己也开始疑虑，耶和华已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了，那真是一个令人极其惊慌苦恼的时候。他们昼夜呼求上帝施行拯救，上帝的子民也要像雅各一样与上帝摔跤角力，他们的脸上要表露内心的挣扎，个人面如死灰。然而他们仍是不住的恳切祈求， 如果他们能用属天的眼光来观察，他们就必看见成熊有能力的天使在一切遵守基督忍耐之道的人四围安营。天使怀着同情的怜悯，已经看见他们的苦难，并听见他们的祈祷。他们正在等候他们元帅的命令，去抢救他们脱离危险。但是他们还必须等候片时，上帝的子民必须喝基督所喝的杯，并受他所受的洗。这样迟延虽然在他们是那么痛苦难堪，却是上帝对于他们的祈求所能做最美满的答复。当他们竭力信靠而等候耶和华的作为时，他们就不得不操练信心、盼望和忍耐。这些都是他们在属灵的经验上向来所缺少的。虽然如此，但为选民的缘故，这艰难的时期将要缩短。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路加福音18:7-8，末日之来临，要比人们所想望的更快。麦子要被收割成捆，藏入上帝的仓库，但败子却要像财心一样捆成捆，准备投入毁灭的火中。守望的天使忠于职责，继续看守。虽然当局已经发出公告，规定一个期限，要把遵守诫命的人置于死地，但他们有一些仇敌，不等限期来到，就要设法害死他们。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越过那驻守在每一个忠心信徒身旁的大能守卫者。有的地方恶人想要袭击那从城市和乡村中逃出的义人，但那举起来击杀他们的刀剑忽然折断，并堕落于地，脆弱如草。另一些义人则有天使显出战士的形状来保护他们。我们可爱的救主要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援助我们。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在基督复临时不久之后啊，在东方就出现了一小块黑云，约有人的半个手掌那么大，这就是包围着救主的云彩。从远方看上去似乎是乌黑的，上帝的子民知道这就是人子的兆头。他们肃静地举目注视，那云彩越临近地面便越有光辉，越有荣耀，直到它变成一片大白云。它底下的荣耀好像烈火，其上则有立约之红。耶稣驾云前来，作为一位大能的胜利者。这时他不再是常经忧患的人，不再喝那羞辱和祸患的口杯，而是天上地下的胜利者，要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诚信真实，审判真惨都按着公义，并有在天上的众军跟随他。启示录19:11-14，有不可胜数的大队圣天使欢唱天国的圣歌护送着他，群仓似乎充满了他们发光的形体，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之多。人类的笔墨无法描述这种情景，属血气的人也不能想象到那辉煌的场面。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辉煌如同日光。哈巴谷书3:3-4。当那活动的云彩就近地面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生命之君。这时他圣洁的头上不再为那荆棘冠冕所污损，却有荣耀的冕旒戴在他的额上。他的容颜射出比正午的太阳更炫目、更明亮的光彩。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19:16。在他面前众人的脸面都变青了，那永远绝望的恐怖要笼罩在拒绝上帝恩典之人的身上。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脸都变色。耶利米书30:6，纳鸿书2:10，一人要战惊说，谁能站立得住呢？天使的歌声止息了，随即有一刻可怕的沉寂。然后主耶稣开口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于是义人的容貌焕发起来，他们的心中洋溢着喜乐。当天使再临近地面的时候，他们便以更悠扬嘹亮的声音重新歌唱。善恶之争第四十章，上帝的子民蒙拯救。144,000人何时受印，自己并不知道。姜秉国牧师说，乃与圣灵与上帝的印记是一样的，生命之光第一册19 165页。然后上帝就赐下乃与圣灵，把这些人的品格固定住，这就是上帝的印记，这就是罪的涂抹。第一册13 126页。又说，他们是首先受到审判的人，也是首先受到上帝印记的人。他们接受了印记以后，他们出去呼喊的时候，他们的能力将使整个世界震惊。救赎的唯一蓝图15 187页 185页。这些说法不正确，其实接受完与圣灵和接受上帝印记虽然有关系，却是两件事。应是先接受完与圣灵，以后接受上帝的印记。因接受上帝印记和最后查案审判的判决连在一起，而且144,000人不是如姜牧师所说的是最先接受上帝印记的，而实际上是最后一批接受上帝印记的。因为他们受印的工作一完成，恩门就关闭，四风就大刮了。启示录7章1到8节。还有接受完与圣灵后，是否真的把品格固定住呢？是否还有软弱犯错的可能呢？是否还需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完全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接受早与圣灵浇灌后，和完与圣灵性质相似，还有犯过错的可能。使徒保罗曾当面指出他，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就如保罗也曾犯错，使徒行传15章36到40节，21章22到36节。可见我们接受灵与浇灌后，还需要不断的谦卑悔改，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不断在主里为永恒建造更完美的基督化的品格，直到查案审判判决发出时，才最后正式确定了我们得救的人选和个人的奖赏。查案审判的判决要同时临到活着的每个信徒，但什么时候临到无人知道。但是查案审判的判决将在什么时候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接受上帝印记，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历代以来已死的信徒相同。信徒并不确知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去，144,000人也不确知查案审判的判决什么时候临到自己。我们都同样需要不断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同样需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同样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地求靠主保举的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并时时不断，天天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致死自己的肉体、罪性和自我，使自己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完全圣洁无罪，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遵行上帝的律法、真道和旨意，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就在我们这样不断的在主里追求和工作时，不知不觉查案审判的判决就将同时临到最后每个活着的信徒身上，于是世上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主耶稣基督就要站起来做出严肃的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包含称义和诚义的两层含义。首先是指阴性称义的，叫他仍旧阴性称义；其次是指阴性诚义的，叫他仍旧阴性诚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首先是指阴性称圣的，叫他仍旧阴性称圣；其次是指靠主称圣的，叫他仍旧靠主称圣。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正如怀艾伦教导我们说，现今天上圣所中正在进行审判的工作，这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了，再过不久，究竟多久无人知道，就要审问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了。在可敬畏的上帝面前，我们的生活要经过检查。现今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听从救主的劝告，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马可福音13:33。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启示录3:3。善恶之争28:倒数第4段，信仰的基础第205页，7月24日。教会证言卷2，原文191页，上面说，耶稣留给我们的话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马可福音13:35-37。我们的主复临时将带来黎明，我们正在警醒等待，免得他突然降临时看到我们睡着了。这里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是指基督驾天云降临，发现一批百姓沉睡的时候吗？不是，而是指他在天上至圣所中工作结束，脱下祭司的衣袍而穿上报仇的衣服之时，是指他严肃的宣告发出之时。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22:11。当耶稣停止为人代求时，所有活着之人的案件就永远决定了，这就到了主和他仆人算账的时候。对于那些忽略预备自己纯全圣洁品格，也就是使他警醒预备迎候主的人，太阳要变为阴郁和幽暗，永远不再升起，宽容时期即将结束，基督在天上的代求很快就要终止，这一时刻必将最终突然临到每个人身上，尤其是那些忽略借顺从真理而洁净心灵，以致主来被发现是睡着之人身上。这些人因等待和警醒而疲倦，他们开始对他们主的降临变得漫不经心。教会证言卷2:29，教会中的世俗化。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书册上呢提到，他从神人之间的中保职务退出来，这事发生连圣徒都不知道，直到不久以后的黑暗遮住世上的居民，如同基督钉死的时候一样，这才认明救恩的门已经关闭的真相。善恶之争614页，怀原著117页，早期著作280页，56页，善恶之争491页，38页，338页，证言卷2，191页。忠心爱主上帝渔民，虽以最后受印，自己并不完全知道。上帝忠心爱主的渔民，虽然已被基督宣告为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包括阴性称义和阴性诚义两层含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也包括阴性称圣和阴性诚圣两层含义。他们的罪恶记录册都已永远被销毁，或说罪恶记录都已永远被涂抹，他们也都已接受了永生上帝的印记。启示录7:1-4。
然而他们自己并不完全知道，否则他们在恩门关闭后的雅各大患难的特殊考验中就不会为此担心了。正如《善恶之争》一书中所说的，虽然上帝的子民被那些决心要毁灭他们的仇敌所围困，但他们所感到的愁苦还不是因为怕为真理受逼迫，乃是怕自己还没有悔改一切的罪，或因自己的某一些过失而使救主的应许不能实现在他们身上。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三章十节。他们若能得到赦免的保证，就不怕受苦刑或死亡了。但如果他们不配做他的子民，并因自己的品格上的缺点而丧命，那么上帝的圣名就必受到羞辱，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然而他们在雅各大患难的空前火炼中，最后还是要因着信心和恒切不断的祷告而完全得胜。他们也要像雅各一样，因信与上帝与人角力都得了胜，创世纪32章28节。他们也将要在最后的火炼中更被炼成金晶，正如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中所详述的。最后谈谈所谓无中保的完全。最近生命之光派在无中保的完全一文中说，在人类历史的终点，要将人类的形象恢复到起初与上帝相似，就是像基督一样的完全。基督的完全是没有中保的完全，是完全彰显上帝之荣耀的完全。基督不需要中保，也不需要饶恕。历代以来的圣贤和基督徒，在他们有生之年，因仰望基督，在自己里面成就了基督的义，被上帝称义之人安睡在泥土之中，等待基督再来时号筒的呼唤。他们的完全是基督徒历史成长的一个过程，是证明了人类在成就基督完全之义的过程中阶段性的完全。历代以来从未有人在无中保的情况下成就基督的义，他们的义都获得了基督为他们所做出的保证。到如今基督还在至圣所中为我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基督徒最后的完全要获得一种没有中保时代的完全的经验，他们拥有基督完全的义，他们在无中保的时候是完全的。他们要经历有国以来没有过的患难，没有中保时代的最后考验，他们还是坚定不移的信靠上帝，而不被环境和情感所左右，也不会犯罪。正因他们不会犯罪，所以他们也不需要中保。这些人就是活着见主的144000人。这种所谓无中保的完全的说法似是而非，并不正确，而且含有靠行为得救的骄傲自大其思想，自以为幕后144000人能比过去历代以来的先祖和先知、使徒和圣徒都更完全，都更了不起，认为他们都只能达到基督徒历史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的完全，而不能达到像基督一样的没有中保的完全，是完全彰显上帝之荣耀的完全。基督不需要中保，也不需要饶恕，只有最后的144000人才能达到无中保的完全。认为过去的圣贤和圣徒一生中都需要依靠基督赦罪称义的恩典，基督徒最后的完全要获得一种没有中保时代的完全的经验，正因他们不会犯罪，所以他们也不需要中保。我们必须要明白，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带给我们两大恩典。第一，是借着他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第二，是借着他的圣灵大能，使我们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成义。我们必须明白，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主仍然借着圣灵住在幕后，忠心于民心中，保守和恩助他们。
他们所以能得胜幕后一切考验，不犯罪，仍然是需要不断的求靠圣灵大能的保守和恩助，像恩门关闭以前一样，像过去历代圣贤和圣徒一样，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已修炼到不会犯罪的地步。要知道，在今生，在主来之前，上帝渔民终身都处在肉身之中，都需要不断地住在主里，主也不断住在他们里面，不断靠主致死自我，才能过得胜生活，才能不犯罪。因此，最后得救渔民所能达到的完全，实质上和历代先知、使徒并得胜的圣徒一样，并不能说都可达到比他们更完全的地步。就是在144,000人中，个人一生虽然在主里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天父的完全是绝对的、无限的完全，他们最后所能达到的完全都是相对的完全，而且个人完全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想要做144,000人的渔民，勿要谦卑，千万不要自高，自以为能达到什么无中保的完全，比过去历代以来的先祖、先知、使徒和圣徒都更完全。其实，在那时，我们仍然需要时时不断地依靠中保大能的恩助，才能得胜一切考验，才能不犯罪，才能达到相对的完全。因此，我们不但要终身不断地效法主耶稣，而也要不断谦卑学习圣经中敬畏上帝的众先祖、众先知、众使徒和众圣徒。例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从小敬畏上帝，学习和上帝同行，65岁生马土撒拉后，马土撒拉的意思是死后洪水即来临，更是不断地和上帝同行300年，尽心竭力传道救灵，终于活着被提升天。又如摩西，曾为以色列人舍命代求，为求上帝饶恕百姓拜金牛犊的罪，宁愿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又为百姓进食代求40昼夜，后来也被上帝称赞说，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民数记12:7-8。他也终于成为第一个从死里复活被提升天的人。又如使徒约翰，从雷子成为主所爱的那门徒，又成为极其深切爱主爱人的使徒，曾为主名被投入滚沸的油锅中，又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得见启示录中一系列异象。又如使徒保罗，天天不断地在基督里致死自我，活出基督。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21。他也在基督里不断地尽心竭力传道救灵，多受逼迫，常经患难。他也像摩西一样有舍己救人的心灵。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马书9:1-3。最后即将殉道时，仍大有信心，英勇无畏，满有喜乐，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6-8。 如上述的这些榜样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们一生不断的在基督里竭力追求，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五节，都已在属灵经验和心灵品格上达到了极高的境地，是我们需要终身不断谦卑学习的。还有其他众多类似的榜样，我就不能一一提述了。我们必须明白，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我们虽然蒙主神能的应许和保守不会再犯罪，但我们一生的罪恶记录册所以能被销毁，或说罪恶记录被永远涂抹，我们在主来时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仍然是完全依靠主宝血赎罪的功劳，使我们能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意思就是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主的身上，主的一切义也都完全算在我们身上，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不犯罪。因我们的不犯罪并不能赦免我们以前一生中所有的罪，也不能依靠我们的所谓无中保的完全，因为我们的完全也不能赦免我们以前不完全的罪。何况我们今生靠主所能达到的相对的完全，和主所要归算给我们的无限完全的义远远不能相比。因此在这一方面，末后的14万4千余民也和过去历代以来的先知、使徒、圣徒一样，都是要完全靠赖基督舍命赎罪的功劳，才能得永生进天国。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或是伟大的使徒保罗，或是末后14万4千人，都同样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赎罪的功劳，也就是因信称义，才能得永生进天国。当然要靠赖主宝血赎罪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的人，都必须真正的信而悔改，并不断的求靠主圣灵的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保罗和十字架上强盗有所不同的是，临死前悔改的强盗是刚刚在基督里走上了离罪成圣的道路，保罗却在离罪成圣的道路上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因此他们将来在天国中的荣耀奖赏也必有所不同。我们必须明白，当查案审判结束时，我们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的命运就已永远决定了。主耶稣基督要以他无限的创造和救赎的全能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包括称义和诚义的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因信称义的，叫他永远因信称义，其次是指因信诚义的，叫他永远因信诚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首先是指因信称圣的，叫他永远因信称圣，其次是指靠主称圣的，叫他永远靠主称圣。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到12节，基督的宣告包含无限的大能，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此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时期中，得救的上帝余民将会靠主的宝血功劳永远因信称义，也将会靠主的圣灵大能永远因信称义。因此得救的上帝余民在那时不会再犯罪，并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靠主的大能保守，而不是靠自己。而且14万4千人中个人信心的大小，爱主爱人的心的深度，心灵品格完全向天父和完全向主耶稣的程度，将来在天国中的荣耀奖赏也都会有所不同。而且在最后雅各大患难的烈火考验中，他们个人还将会进一步被炼成金晶。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务要在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之前，也就是大祭司中保还在上帝面前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之时，真正的信而悔改，蒙恩得救，被主血洗净，被圣灵重生，并还要不断的在基督里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章12到13节。 也就是要将我们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和加深下去，也就是要使我们重生后的幼小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不断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要在基督里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也就是要不断地在主里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旦查案审判结束，主的最后判决发出，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以及每一个得救之人以死的圣徒和活着的渔民的基督化品格的鉴定和奖赏的大小也就完全决定了。上帝末后的忠心渔民虽然依靠主的大能保守和恩助，在最后烈火的试炼中还将进一步被炼成金晶，但他们也都深感自己的软弱和不配，丝毫不敢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而完全依靠基督的义。正如善恶之争39章大艰难的时期和39章上帝的子民蒙拯救中已详述了这一切情况，在上一大段中也已略有引证。补充，江牧师在至圣所受印的经验约柜中又提到，约柜里有三样东西，两块约板记录着十条诫命，陈玛拿的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在1844年至圣所的门被打开的时候，上帝的百姓们开始经历三件事情。首先是上帝的诫命，包括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二是我们必须要吃从天上而来的玛拿，出埃及记16章，意思就是饮食改良，也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末世的教会健康改良的信息。三是亚伦发过芽的杖，这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预言之灵，第二册185-188页。其实遵守上帝的诫命，包括其中安息日的诫命、饮食与健康改良的信息和预言之灵的教训，都是圣经中很重要的真理。我们需要根据圣经专题讲论和解释，却不应采用这种原本出自改革派的讲法，用至圣所内约柜中的三样物件来预表和强调这三方面的真理，因这样没有圣经根据的随意讲解而拒绝这些宝贵重要的真理。可以肯定，现在天上的真圣所中，上帝宝座下的约柜内只存有上帝的律法，而不会有陈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在圣经中和在怀艾伦所著《善恶之争》一书中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怀艾伦在这次早期意象中看到的只是象征性的至圣所中约柜内的三样物件，重点是为要显明上帝亲手所写的十条诫命石板和其中特别发光的第四条当守的安息日的诫命。至于陈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只是旧约地上圣所约柜中暂时的陪衬，证明这却是摩西从上帝手中领受的十诫石板，而并不是要人去解释玛拿和亚伦的杖有什么预表意义。因此这种宣讲法也可说是误解误用了怀艾伦所见的意象。其实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中明确指出，在天上至圣所的约柜中只有上帝的十诫律法，在地上圣所的约柜中藏有两块石板，上面刻着上帝的十条诫命，这柜不过是饱藏这两块法板的器皿。而且这柜之所以成为贵重而神圣，乃是因为其中神圣的诫命。当上帝天上的殿开了，他的约柜便显了出来，启示录11章19节。在天上的至圣所中常有上帝的律法，这律法乃是他在西乃的雷声轰轰中亲口宣布并亲自用指头写在石板上的。
在天上圣所中的上帝的律法乃是伟大的原本，那些刻在石板上并由摩西记录在他所著的五经中的律法乃是真确无误的副本。凡能明白这一点重要真理的人，便可以看出上帝律法的神圣性与不变性。善恶之争25章316页。摩西时代暂时保存的亚伦发芽开花结杏的杖，是要证明亚伦和他子孙做祭司是出于上帝的拣选，为要防止再有向可拉党争夺祭司圣职的事发生。暂时保存的陈玛拉的金罐，是要以色列人永远不要忘记主的拯救和养育的恩典。主耶稣在世时曾以玛拿预表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章30到33节。玛拿也可预表上帝的话，能喂养我们的灵命，启示录2章17节。主耶稣曾对犹太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章35节51节54节。至于玛拿是否也可以包含饮食改良的原理，当然也并无不可，但却不可用约柜中的玛拿来借题发挥过激的教训。约柜中暂时存放的一罐玛拿，原是要教导以色列人不可忘记上帝在旷野养育的恩典和神奇的作为。饮食改良还应加上健康改良信息，却是上帝赐给末后教会的重要宝贵的亮光和福慧，但不应以这种说法来强调。饮食改良不过是健康改良信息新起点八大原则中的一部分内容。饮食改良和健康改良信息的目的应当是为了使我们身心健康，容神一人。怀师母也教导我们，饮食改良不可走极端，不可绝对化一刀切，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而逐步推行。因过激的做法也会有损健康，使主民蒙羞。有一些人有极端的说法和做法，甚至将素食和得救受应的事绝对的联系起来，实际上是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我和内人是素食的，但断然反对这种错误的说法。人若放纵食欲不节制，有损健康，固然是罪，但人若为了健康不是放纵食欲不节制就没有罪。我们或吃或喝，都应当是为了能有健康的身心，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荣耀上帝，这才是最高的真理原则。怀艾伦教导我们说，对于卫生改良主义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是最严格而固执的。他们不但实行自己的主张，更要应教亲戚和邻舍服从他们的意思。然而他们自己病弱的身体所显示错误改革的结果，和他们那勉强别人服从自己主张的种种行为，往往引起许多误会，终究使人完全拒绝卫生改良的主义。那真能了解卫生之道而依着规律行事的人，必取中庸之道，不走过分或不足的极端。他们拣选食物，不单为口腹的满足，也从身体的建造方面着想。在一切事上，他们总打算保养全身的精力，以期为上帝和人类做最重大的服务。他们的食欲是受良心和理智管束的，他们所得的酬报便是身体和心灵的强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虽不以侵略的态度在别人身上硬行自己的主张，然而他们的榜样却是优美主义的好见证。这种人有广大的好影响。饮食改良的道理中包括真正的常识，人们对于这段道理应做广博深切的研究。
若是两人的主张和见解不能样样方面相同，谁也不该批评谁。我们不能立什么一定不变的规则来管理个人，所以没有人可把自己算为众人的规范。再说人的口味各有不同，这个人以为美味滋养的食物，那一个人也许要算为乏味甚至有害。像有些人不能喝牛奶，有些人却几乎靠牛奶度日，有些人不能消化豌豆黄豆等，有些人却很能得到豆的滋养，又如酥骨之类，对于有些人是极好的食物，但是有些人却不能吃。服务真权第25章饮食改良的极端213到214页。